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讲讲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啊。最近呢，很长一段时间，这个讲中国在非洲这个“一带一路”进行大量投资，做了很多的工作啊，这种报道挺多的，但是呢，很少有一个机会集中的讲讲中国在非洲呢整个情况啊，它是怎么样啊，怎么样在非洲国家进行投资和在非洲国家进行这个友好的活动，这个讲法呢，现在我听见很多，但是很少呢有人集中的讲，我想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没有一个集中的机会。你不能没有什么事你就跑来讲这个非洲和中国，你总是有点事，有点由头。那么今天呢，刚刚呢就有件事，这件事呢，那倒真是可以讲讲这个中非之间的关系的。那个呢，就是2024年的9月份，9月4号到6号，就是这几天，在北京呢就举行一个非常重大的中国和非洲的会议，叫做中非合作论坛。那么也就是中国和非洲怎么进行合作。那么从这两天的情况来看呢，非洲已经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元首呢已经抵达北京参加啊。这个今天呢正是9月4号，那估计呢这几天这个元首多，因为非洲国家很多啊，我们很多人都叫不出那些名字啊，有很多人，但是非洲国家就是几十个国家之多。那么这个中国国家主席呢大概5号会出席这个开幕式，并且呢会发表一个主旨的讲话。那到我们讲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大家都已经听见这个讲话，讲什么内容呢，估计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中非一直呢就是一个是这么一个基调。我们知道中非合作论坛呢是已经有24年的历史了，第一次开始2000年的10月份。那么非洲呢大概一共有54个国家，其中有53个是这个论坛的成员，也就是开个中非论坛就等于中国给和非洲的所有的国家在开论坛，这是一件大事。那么唯一没有参加这个和中国的这个论坛的国家呢是这个斯威斯兰啊，斯威斯兰在南非的北部。那么斯威斯兰呢因为他没有承认中国，那么这是唯一的一个。这个会议从2000年的10月份开始，大概每3年就举行一次。那么方式呢就是交替在中国和非洲呢进行这个会议的。那么2021年的这个峰会是在非洲的塞内加尔举行的，当时是刚刚是疫情爆发，所以呢当时习近平呢是用视频的方式出席了那次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应该说是隔了很长时间中非的领导人都没有能够在一起开会，21年只是视频开会。那么算起来上一次大家坐在一起开会呢是2018年，那么应该说是6年以后中国和非洲的领导人呢能够共处一室来谈这个合作的这个事情。过去的6年里面，中国虽然在一带一路的这个框架下大力的投资非洲，但是呢在疫情以后的经济衰退当中，很多非洲国家都已经陷入了这个债务的危机，并且呢加上中美的关系不断的恶化，中国呢现在是极其需要这个非洲国家在很多问题上呢跟中国站边啊，比方说在台海的问题上面，在香港的问题上面，在新疆的问题上面，都希望这个53个非洲国家能站在他的一边。同时呢又是这几年呢又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以后，俄罗斯在非洲的存在感就已经降低了。大家知道俄罗斯曾经在非洲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是甚至派雇佣军在非洲帮忙打仗的。那么由于俄乌战争爆发，俄罗斯在非洲的存在感就明显的降低。俄罗斯原来在安哥拉派了很多的这个雇佣军，现在呢都撤回这个乌克兰的境内去打仗。特别在军售方面， 那么俄罗斯自己的武器都不够用，再加上呢，有很多非洲国家也看在心里，俄罗斯的武器不太好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中国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呢是快速的赶上。那么现在呢就变成了这个非洲军售的主力，现在很多非洲国家就是买俄罗斯的这个军备，转向买中国的军备，从飞机、坦克、大炮都买。所以中国呢无形当中，由于俄罗斯打俄乌战争呢，给中国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军售的市场。在这种大的局势的变化之下，中非合作的论坛召开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呢就来看看这个中非之间的关系啊。今天呢专门做一期节目和大家讲讲中非。第一个要讲到呢，当然就是一带一路了。因为一带一路具体显示在这个中非的关系呢，就是中国扩大在非洲的这个基建的这个数量啊，中国在非洲呢搞基建。那么这个我们说中国在非洲的最大的存在感倒不是它的武器或者它的军队，而是各种基建的设施。那么特别呢是道路、桥梁，甚至呢是这个做体育场或者是做医院啊，这些东西都是最有业绩的，就是做了以后大家都会记住你。大家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呢，在六七十年代中国还是极端困难的时候，中国就跑到这个肯尼亚去做了一条铁路，费了中国极大的这个能力，那个就是一个面子工程嘛，那就是非做不可，那就是自己的存在。那到现在为止，中国怎么说呢，资金也是很充足的，所以呢现在在非洲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啊，就是大量的延伸这个道路、桥梁建设、铁路建设，或者是体育场，或者是医院，甚至是商业的大楼，跟着就进去了。那么在中非论坛开幕的这个时候呢，中国方面呢就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叫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就是总结一下2024年的这个以来，那个我们看看中国和非洲有些什么新的成就，就算算过去的这段时间。这本书呢是蓝颜色封面的，所以叫做蓝皮书，其中呢就列举了中国在非洲的基建的这个成就啊。这个我们看蓝皮书里面就有一段，就说目前中国企业已经在非洲各个国家累计参与新建和改造铁路呢超过10000公里，公路呢超过100000公里，桥梁呢做了近1000座，那么并且呢港口呢有上100个，输变电线路呢是6.6万公里，还有骨干的这个通讯的网路就超过15万公里，所以这个层级呢是很大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其中比较受到瞩目的这个项目有哪些呢？一个呢就是肯尼亚的这个蒙内铁路，这是肯尼亚的一个重要的铁路。另外一个就是埃塞俄比亚到吉布提的这个铁路，因为中国在吉布提呢租用了一个军事的港口，有一个军港，吉布提呢就是扼守了这个苏伊士运河的河口啊，红海的海口，所以中国在那里呢，在美国军事基地旁边就用了一个新的军事基地，所以呢他必须有补给给他，所以呢在埃塞俄比亚这个从吉布提到埃塞俄比亚就做了一条铁路，这样呢有很多后援的补给呢可以在那里运过去。另外呢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做了一条快速路啊，他们叫做国门道啊，也就是能够把肯尼亚到内罗毕呢这个地方能够把它打开。另外呢就是在刚果有两个，一个叫刚果布拉柴维尔，我们中文简称刚果布。那么在刚果布拉柴维尔呢建设了他们的国家的1号公路，另外呢在尼日利亚建立了一个深水港，在克麦隆的克利比也建立了一个深水港，这个就做得多了。在几内亚 还建立一个叫苏瓦皮蒂的水利枢纽工程，在马里做了一个叫古伊纳水电站，在赤道几内亚做了一个吉布劳水电站，这些呢都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所做的这些工程。这些项目呢大部分都连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框架以下，也就是做的这些事就是一带一路的成绩啊，都挂在这个框架下。那么他们呢这个受到这个非洲国家呢的欢迎啊，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很简单，中国呢不但提供全套的技术和工程基建的这个服务，并且还通过国有银行对这些非洲国家进行贷款，合同呢不附带啊什么要尊重人权呢之类的这种的条约。而这一线呢在中国的速度下呢，那对非洲来说那就是高速的推进。那么往往呢这个非洲的领导人在一个任期，也就是说他没有下台，可能四年呢就做完了，这就真正是中国的基建狂魔的基建速度。塞内加尔的前总统阿卜杜拉叶瓦德他就公开的表示，他们从和世界银行呢进行过讨论谈判，签署一份合同呢是需要五年的时间，而和中国政府呢搞定这一个条约，从这个签署合同这个一直到讨论就三个月，中国速度呢比这个世界银行要快得多得多。43个非洲国家呢签署这个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这个基础设施平均所耗的时间就是2年零8个月，那是特别的快。那么大概呢这个速度呢是世界开发银行的所需要的时间的1/3。那你想非洲国家他等不着急啊，所以这个事情非常受欢迎。中国和非洲的贸易呢更是创新高。那除了这个投资做这些铁路啊公路啊等等这些以外，那个贸易呢就是新高。那个中国方面的数据表明，去年中国和非洲的贸易额呢达到了2821亿美元，2000多亿美元，接近3000亿美元，这是连续2年以来的创的最高的记录。面对非洲的时候呢，中国成为最积极的这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啊。中国对原产于这个27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这个98%的税啊，这个项目产品呢，中国呢实行了这个零关税啊，就是你们这些最不发达的国家，你们要把东西出口到中国来，零关税都是原料嘛，并且中国和34个非洲国家签署了双边出境和保护投资的协议，和21个非洲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的这个协定。那么这样呢，用这种税收的减免，等非洲国家觉得毫无戒心啊，所以呢，给中国呢差不多是零关税，这样的贸易呢就做得到。但是如果仔细的梳理一下中非之间的这些贸易的这些类别，中国从非洲国家进口的主要是什么东西呢？是石油和矿产的原料，出口呢是各种制成品。那个有很多人说，这个中国在非洲啊，它那个基本上是都没有问题的，就是它倾销它的过剩的商品，也没有非洲国家会说，因为它对非洲的原料是零关税的进口。大概现在的局势就是这样，所以中国用这个非常低廉的价格从非洲进口原料，然后把自己的制成的消费用品和制成品呢，就大量的这个卖到了这个非洲国家，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最近呢，我看见有一个伦敦的智库也是专门研究中非之间的关系的，里面呢就讲到了，他说中国啊，其实跟中非的这个贸易关系呢是有改变的。最初中国的重点是从非洲进口尽可能多的这个原材料，那么以便生产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商品，从非洲拿做成产品就卖到世界各地去。比方说中国借给安哥拉大量的资金用于基建设备的建设，那么目的呢就是换取安哥拉的廉价的原油。 那么这些项目呢，同时给中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我们知道，就是安哥拉曾经最多的时候有17万中国的工人在那个地方劳动啊。这个中国基本上企业到别的国家，那基本上是用自己的劳动力。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中国呢，现在在他的宣传里面呢，就把在非洲的投资叫做双赢。双赢呢，就是你也赢我也赢啊。那个中国在非洲完成的建筑项目呢，能够给本地人带来多少好处呢？这个是有争议的。有一些西方的这个唱黑中国和非洲关系的人呢，就说好处不大。那么并且呢，主要是这些项目，整个项目做，不管是铁路、公路、桥梁、水库，中国基本上都不用本地人，是大量的带自己的工人来。所以呢，在整个做的过程当中，没有给当地提供多少就业的机会。那么在那种最恶劣的工作环境里面，可能用非洲人，但是一般呢都不用。所以呢，非洲有些这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呢，就对这个不满。不过呢，应该说中国现在对非洲的这个原来的这套政策呢，现在发生改变。因为中国这个近一两年以来啊，自己的经济情况不好，它也在调整。那么近年以来，中国在非洲的基建的速度呢，已经开始放缓，这是看得见的。那么一带一路的一些投资，它涉及了很多的这些具体的国际的运作的问题，比方说它招标的过程呢不透明，所以最后中标的这个营造单位都是中国自己的单位，非洲呢就非常少。并且呢，还这个一带一路有很多政策呢是要求使用中国的公司，所以呢导致呢本来这个项目的价格如果大量用本地的企业和劳工的话呢，它会比较便宜，由于要从国内运工人来呢，它的成本呢就会比较高。那么并且呢，有些时候会导致中国在非洲的某些项目啊，会这个被取消，或者呢在政治上会遭到一定的反弹。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看看，其中尼日利亚的有一个央行的副行长叫莫哈鲁，他就说了，他说影响中国经济的内部问题，他也导致了资金的大量的减少，因为现在自己的钱它不太够用啊，内需不足，出口呢也有困难，并且呢和西方的主要国家呢都有贸易的这个对抗。所以在过去几年以来，整个非洲大陆的资金投入呢，其实总数就不到20亿美元。他估计呢，这个和以前不同，以前的投入每年呢，中国在非洲大陆的一带一路的计划都得有100亿到200亿美元，去年这一年到现在24年呢，大概还不到20亿美元，那匀到了这个40几个国家，那就匀的不多了。那么去年北京开了一带一路的峰会以后，中国呢也在会议上明确的表明，这个重点会向非洲国家这个提供公路、铁路和港口等等大型基础设施。那么慢慢呢，这个中国呢就在今年呢又做了一个调整，就说现在可能呢我们不会再集中投资做铁路公路了，我们现在呢主要是做这个网络，就是4G 和5G 的这个网络，因为这个网络投资容易，特别是卫星通信、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啊等等，这些就是新值生产力的这些产品。那么中国的私营公司一个叫 StarTime， 这个叫做四达时代，它呢现在在非洲23个国家的建立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卫星中继站，为9600多个农村呢提供卫星电视的服务。那么中国呢现在呢就慢慢转了，原来呢大规模的 大尺度的做这个铁路、公路、桥梁、水利，现在变成了做卫星通讯啊。这样呢，老百姓呢打开电视能看到节目，但是呢，从整个投资率来说降比较少，并且呢，由中国的国企逐步的就转到像四达时代这样的他们自己的这个民营企业做，风险呢你去扛。中非之间的关系，其中有一个转折点，就是疫情，新冠疫情是转折点。这个新冠疫情过后二三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是转差，这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呢，情况就更差，所以非洲国家的这个债务的压力呢，就觉得陡升啊，因为它的经济很差。这个时候，不少非洲国家发现，这个他们已经欠中国的外债中的商业性的贷款，这个规模是相当大的，利率呢还是比较高，再加上呢前段时间这个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呢大幅度的这个加息，使得融资的成本就高涨，最后呢还有一些非洲国家自身的财政管理的制度呢它缺乏，它管得不好。那么所以呢，我们上面讲了四个方面的因素，那么有很多的这个非洲国家一个接一个的面临这个偿还债务的这个困难越来越多，整个非洲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呢已经达到了二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呢偿还外债的平均成本占了这个一般的非洲国家政府的开支的大概17%左右，也就差不多是1/5的这个 GDP 是拿来还中国的这个债务。最后呢，有一些这个国家呢，它真是还都还不起。这个应该说是1999年以来非洲国家的债务最高的一段时间，债务和利息的支出呢，它就挤压了很多公共服务的这个预算，比方说学校啊、医疗啊、诊所啊，所以呢，还有基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挤掉了，因为这些预算呢都要还钱，这是现在的情况。而当这些国家要求债务重组谈判，坐在谈判桌面前呢，这个基本上呢，他的对手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因为欠的债务都是欠中国的。从2000年到2020年，非洲整体的外债增加了5倍多，达到6960亿美元，其中呢12%是欠中国的债权人的，也就是835.2亿美元，这个欠债欠得多，并且呢这些债都是近期借的。那么当然大家说，那你一共6000多亿的债务，中国只占800多亿，那也不是最多的。其实呢，中国并不是非洲的最大的债权国，在2020年，中国贷款占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公共债务的存量呢只有17%，但是呢这个债务呢，这个还低于这个世界银行或者商业债权人的占的这个债务，也就是说这个债务最大的非洲国家欠的最多的一个是商业债券的持有人，占了30%，第二个呢是占世界银行19%，中国呢是17%。那么这些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列为这个债务困扰的国家在非洲有22个，中国呢是占其中的，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大概是占1/4左右。所以呢，这个也纠正一个看法，不是说所有非洲国家欠钱最多的是中国，他们欠的最多的还是商业债权人和这个世界银行，那中国呢是老三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虽然中国对非洲的外债呢是多于欧美国家，但是呢这个后者，也就是这个非洲的这些国家呢，它是用了一种不同的借贷的形式来跟中国借钱，比方说一带一路工程的这种基本建设就不是直接的借资金。那么这些欧美国家这个传统的债权国 这个目前跟非洲的双边债权的这个规模呢，现在在下降。有一些原因是因为这些欧美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融资的方法啊，使非洲的债务呢用融资的方法能够化解一部分，也就是帮他的忙，从双边主权借贷的模式转向了更多边的这个机构放贷提供启动资金的多边的这个模式，或者由私人部门呢这个能够直接购买主权债券的市场的模式，也就是降低了西方国家对这个非洲国家的债权的这个比例。那么但是呢，在现在的国际舆论和多边讨论的机制里面，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券的问题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双边债权人里面。那么如果讲多边债权人呢，欧美国家占的的确比中国多，但是讲双边债权人，就是你跟我借两方面，那中国呢是最重要的双边的债权人。因此呢，非洲国家这次都跑到北京去参加中非的这个年会呢，我主要觉得呢就是有这个压力，不知道中国方面会不会放一下。那么在目前为止，这个非洲国家都是面临这个如山的债务，非洲国家呢都难以为继，没有办法继承下去。债务谈判近年以来就变成非洲国家躲不开的话题，但是呢谈判呢极为困难，主要呢就是中国的债权人和西方的债权人呢他有分歧，大家不太一样。这个我们知道世界银行的行长，这个名字叫 David Mathis， 还有美国的财政部长这个 Janet Yellen， 他们呢都曾经讲，他说中国拒绝接受本金减计是个主要问题。那么本金减计呢，这个在中国呢是不可能走通的，因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的概念当中，如果本金减计的话啊，在中国就可以翻译成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不能做的。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谈得通，你西方怎么讲，中国呢也不能用本金减计的方法去减轻西方的债务。另外呢，中国和西方的这个分歧点呢还在于，如果按照 G20 上面确立的这个原则，对债权国的债务呢是减免，只有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借债才属于谈判的范畴，私人或者商业机构的借贷呢就不在此行列，如果不是国家借的就谈不上这个减免。那么中国通过它的政策性的银行，就是国家开发银行等等，向穷国放贷，并且认为呢这个不应该列入主权借贷之中，所以呢西方的观点呢就不同意，说你这个国家开放银行同样是代表国家的银行，怎么不能放在里面呢？所以现在在很多原则问题上呢是有很大的分歧的。中国呢在整个谈判当中一再强调说各方面应该步调一致的这个减债，这其中就包括世界银行等等这些多边开发的机构。那么所以呢有很多这个西方的债权人就要避免自己呢不要套在里面，而中国方面呢也避免自己做冤大头减免债务，那么所以呢大家呢都没有办法这个达成这个轻易的减计本金，也就是包括 IMF 世界这个金融组织、世界银行这些机构都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就是信用评级呢就会下降，那么这个呢非洲国家现在就没有办法，跟世界银行谈也不行，跟中国谈也不行，反正呢就是欠债累累，现在债务危机当中。今年五月份有一个国家呢终于找到办法，就是加纳。加纳呢成为第一个受益国，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谈这个减免的时候，这个加纳呢这个时候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好处，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就提出大家同时减免对加纳的债务，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呢并且呢还签署了30亿美元的加纳的救助计划，
并且立即发放了急需的首批的6亿美元，加纳呢就避免了他不得不已的要削减教育、医疗这些关键服务。所以呢，现在很多国家就说，中国和西方能不能同时给这些国家这个抵消减免这个贷款，那么这个并且呢还再给点钱来救济他们，让他们渡过难关。不过我们想，加纳呢是非洲的这个44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国家，那么这次到北京开会的有43个非洲的国家，这些国家呢一多半都跟中国有债务的问题，同时呢也有西方债务的问题。在这么大的困难之下，中国能不能对待加纳一样的对待这些国家，能减免这个债务呢？我估计呢这个呢就比较的困难。所以呢，在今年的这个9月4号到6号的中非论坛上面，过去2年多以来这个不断谈判的关于非洲的各种债务的减免呢，可能呢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转变啊。这个反正如果你不帮忙的话，这些非洲国家呢就不谈合作了，垮都垮得下去了。那么当然呢，这种给非洲减免债务呢，因为中国自己也面临了债务的压力，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啊现在非常严重，所以呢也有一些这个在旁边看的人呢就说有点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你把非洲这么大的一笔债务一个一个的抵消，你自己的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你没有抵消，那么并且还要说这个砸铁卖锅啊，这样过苦日子啊，想尽办法减少开支啊，公务员要减薪，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抵消非洲的债务，那么我估计呢这个恐怕不会停啊，还是会继续的。好，我们继续讲讲中国和非洲。